Hello， 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准时收听我们的 FM87202 午夜电台。晚安，陌生人，我是这里的主播欣然。人生很短，也很长，你肯定会遇到形形色色声称爱你的人，你会疑惑，也可能会因为心动悟性，但我建议你去相信那个陪你最久，为你付出最多的男人，哪怕他是沉默的。这段话来自于知乎 APP 热门话题，你们的男朋友都是从哪儿找的，属于优秀回答之一。当时我正处于失眠状态，智商在低点，肌肉在高点，但是看完这段文字以及下面的文章，立即点了收藏，希望能和你们分享。问你们的男朋友都是从哪儿找的？男朋友还需要找吗？不是应该送上门的吗？初三开学不久，班主任领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男生，他成为三年级二班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复读插班生。当时我还是一个野蛮型的女班长，马尾高高的梳起，被高中逼迫的一脸戾气。曾经因为板凳腿给捣蛋同学留下了大块淤青，被其家长找上门来对班主任抱怨，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这么狠啊。他初来乍到，不合群，各种原因被我罚站。然后没有过多久，我就收到了他的情书。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想一直看你，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和你结婚。文笔如此大胆，我当时脸红之余心里大惊，外校来的就是不一样。作为被老师寄予厚望的学霸，作为一名先进的共青团员，他被我定义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。于是怒撕情书，怒扔礼物，我要考试一中，谁都别想挡路。我问你喜欢我什么，他说其实什么都特别喜欢，但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的马尾辫。好的，当天中午我随便找了一个理发店剪了。我说你还喜欢我什么，他看着我无语极了。我说我明确告诉你我不喜欢你，他说没关系，我等你喜欢我。他没有放弃， 他貌似是知道曲线救国的，不再把求爱之心挂在表面。我数学不好，他主动提出对我辅导。高考结束，我数学将近满分，总分比他还高了一分。他成功的被一中录取，而我去了一中分校。妈蛋，班主任为了升学率居然给我报了一中分校。一中分校也不错，我成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学生会主席，成绩优异，暗恋者慎重。他呢，是一中普通班的尾巴学生，成绩倒数。我一度感觉宁为鸡头不做牛后，果然是正确的。整个高中时代，我一直是傲娇脸，他一直是卑微的小透明。他的情书一封一封地被送来，我漠然地看完收起来，懒得搭理。收到他的电话，我也不知道说点什么，硬要说也只是我要考大学，你别耽误我。他没放弃，又开始曲线救国。吃过一中的食堂，对比之下才发现我们的食堂好难吃啊。无意中提了一次，结果他不管刮风下雨，几乎每一天都把一中食堂的饭菜送到我面前。逢月考结束，准时把他们学校的试题送来供我研究。结果有一次，我们学校老师偷懒，用了他们学校的试题，果断稳坐年级第一。高二会考，他被安排来我们学校，满校园找我。想不到，才发现我们两个被安排在了同一个教室，还是前后桌。对于他的欣喜意淫，我习惯性默然。高三时，我的脚丫因为真菌感染烂得不像样子，穿着拖鞋上课，到处被人嫌弃笑话。他来看我，直接蹲下，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脚看，满眼都是心疼。联想起好吃的那些试卷，那些零食，那些电话里的叮咛，我忽然觉得他对我真好。但想到我的大学梦，只能酷酷地说，你考不上本科就别联系我了，考上本科我们才有发展的可能性。后来的信里，他说因为我说有发展的可能性，高兴得睡不着，继而还因为自己成绩而忧郁，辗转反侧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卑微的人，你给他一点点希望，他都能燃起奇迹。后来他送了我一盘磁带，说主打歌是他的心声，范逸臣的 I Believe。不知道妄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，在这一切之后，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2005年高考， 他的成绩出来，果然是本科。他走了，我不甘心只是一个普通的二本，毅然选择成为了那届唯一一个上了本科线还要去复读的傻逼。在复读期间，我时常收到他托人送来的各种奶粉、各种零食。我醉心学习，天天喝奶粉、作文综试卷，体重从110斤胖到了150斤。他偶尔来看我，他说我胖得很可爱。妈妈说，等你到了18岁再恋爱，所以复读并没有成为障碍。那年有一个果冻广告特别流行，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一种感情，他买齐了来送我，猝不及防被他牵了手，心跳特别快。后来他买来了驴肉火烧，太好吃了，心理防御指数直线下低，轻易就被夺走了初吻。初吻甜吗？甜个屁，就是驴肉火烧的味道。这里充分说明，追求一个吃货是挺简单的一件事，追求别人路线别走错，不然弯路太多。大学异地，省的两端，一个沿海东北角，一个内地西南角，坐汽车7-8个小时。我说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韩国人，滑着滑轮特别酷。他背着一双轮滑鞋连夜赶来，我教你，我一个跟头也没摔，学会了。他教了我一天，走时挥挥手跟我说周末愉快。大一我过生日，他组织了全校的人为我唱生日歌，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听到异响，他说有个湖南小伙子叫李玉，他专门负责吹笛子。我嫌弃他经济不够独立，他开始想办法赚钱，摆过地摊，办过网店，也搞过网赚。从大二开始，他就再也没有花过爹妈一分钱。那时我开始觉得他比我强多了，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似的。我不想只会拼命读书。有一年我拿了2000块钱的奖学金，给他偷偷地买了一块卡西欧的手表做生日礼物。寒假见面，他说赚了点钱给我买了生日礼物提前给我。我们两个生日差20天，各自一个小盒子，打开以后发现也是一块卡西欧手表。大三好不容易抢到了北京实习的机会，他不放心硬跟着来了，租了魏公村的房子，房租1个月1200，还要押一付三。交完房租我们两个一清二白， 不好意思跟家里多要钱。我说你得在北京想办法赚钱，他学校太差劲，很难找到正规实习单位，于是直接隐瞒身份去中关村打工赚钱，从而熟练掌握了各种打印机还有耗材。那时穷，为了省钱买菜做饭，顿顿不是土豆丝就是白萝卜，有点肉丝就很好吃了。有一天魏公村后面有一个农夫烤鸡被我看见了，那边有人大声叫农夫烤鸡9.9，闻起来太香了，我买了一只。天哪，只比鸽子大了一点点，我拿着边走边撕鸡皮吃，一手油。走到了租住处，打开包装，鸡已经处于全裸状态，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烤鸡皮。那时我们快乐又简单，短短4个月，他好像变成了我的亲人。美中不足的就是我们太穷了。有一天我去海龙找他，他的老板娘说在楼道后面吃饭呢。我推开楼道的门，是一道高高的台阶，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人，各种年轻人。他吃的盒饭一摸凉的。我说你怎么不热热呢？他说太饿了，等不及，这么多人就一个微波炉，排队要等好久呢。有时候我懒得不做饭，他就买2个包子凑合。对于一个吃货来说，穷是什么日子？就是馋。他一直跟我说，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。毕业来得猝不及防，年轻的我体内充满了鸡血，听徐鹤宁，听陈安之，听成功学太多，想成为牛逼哄哄的女子。我以为只要我想我就能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去了很多地方工作，北京、武汉、南京、成都、广州、上海，中间还参加了考研。我像一个不安分的孩子，想玩遍世间的玩具。他总是像个宽容的大人，面对我的不安分和任性，他的态度总是，你开心就行，照顾好自己，我等你。2011年，在成都春熙路的办公室，快递员送来了鲜花和蛋糕。看到卡片，忽然想起自己的生日到了。只有他还记得。2012年，在上海张江高科下班，忽然有人敲门，居然是他。想你了，来看看。如今想起来，确实我没有他爱我那么爱他。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，过多的甜言蜜语只是扯淡。他用了10几年去雕刻了一朵叫爱情的花，但这是他的爱情故事，不是我的爱情故事。他的爱情因为他的坚守而伟大，而我不过恰好是那个女主角。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一世只怀一种愁。我曾问他何必如此执着， 他想了想说，我上辈子应该认识你，这辈子无论如何都要和你在一起，上天自有安排，上天待我不薄，上天待他更好。现在他的孩子喊我妈，亲生的，我们过上了好日子，谢谢你一直在。你们觉得我在吹牛逼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晚安，陌生人。